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二页第四行开始。第二页第四行，我先把经文一遍一遍。善财佛言，大圣云何礼敬乃至回向？普贤菩萨告善财言：善男子，言礼敬诸佛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称数，诸佛世尊。我以普贤行愿力故，身心性解，如对目前，习以清净身于意业，常修礼敬，一意佛所，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称数身。一身遍离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称数佛。那么暂且念到这里为止。那么这个上几次把十种这个行愿的这个提纲那个名称我们说出来了，那么今天开始呢，就正式一条一条的跟大家一起研究。那么在这个之前呢，有善财童子，就是这一品里边呢，他是一个啊当机众。所谓当机呢，机是根基。那么他是这一品里面最啊这个很最适当的这个啊这个根基的，那么由他呢来啊提醒，所以开始就讲了善财伯爷呢，伯是白呀，就是这个禀告的意思。就问的意思，问什么呢？大圣啊，大圣啊，圣呢、啊？我们知道，按照菩萨的这个修的这个地位啊，那么前面有三十个圣贤的贤人位置。修满了三十个贤人位置以后，登上地了，这个师弟从初地开始，这就成为圣人了。那么师弟每一地都可以成为圣人，那么他这个大圣字上面加一个大字，哎，那么当然比这个师弟啊都要高啊，那就是说修满了师弟以后，然后呢就是到了等觉菩萨，等觉菩萨的地位啊，你比如说我们就看到那个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现在在弥勒内院，他就是等觉菩萨，他这个地位啊就跟佛相等了。即使相等，为什么还不成为佛呢？因为他这个，因为每一个佛的这个世界呀、啊，有一尊佛在那里教化的。你就拿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说吧，我们这娑婆世界现在还 是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教化的这个时期，那将来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化，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呀、啊。等到末法时期也没有了，完了之后，那真的是没有佛法的时候了。再过一个很长久的时候啊，下面后来的一尊佛出世，哎，那又是个正法时代了，那是有佛的时代了。那下一尊佛呢，就是弥勒菩萨。这个弥勒菩萨，他的程度虽然是跟佛相等啊，但是他还没有正式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正式啊、实行他教化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是叫他等觉菩萨。那么除了等觉呢，还有妙觉菩萨啊。妙觉菩萨呢，就正是佛了。这个凡是等觉、妙觉啊，都成为大。所以大圣呢，哎、啊，那么就是意思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品叫普贤行愿品呢，普贤菩萨就是这个大圣。所以善财童子开始祈请的时候，先称呼啊啊普贤菩萨大圣。那么称呼他大圣之后，然后提出问题了：云何礼敬乃至回向啊？就前面讲的第一个是礼敬诸佛了，他就问呢，那么这个怎么样的人和就怎么说，那么怎么说呢，礼敬诸佛以直到后面普见回向，这里边呢啊所有的这个内容它的意义是如何？那么希望普贤菩萨啊，来这个很详细的告诉他。
南京归处呢，已经讲
告善财言，善男子言礼敬诸佛者。普贤菩萨一听到善财童子这么问的时候，然后就告诉善财童子说了，那么前面善财童子在问之前称呼普贤菩萨大圣，那么善普贤菩萨在答复他问题的时候，也就称呼他啊，称赞他是善男子啊，啊，善男子是称呼善财童子的，也礼敬诸佛者。你要问到这个礼敬诸佛呢，那么下边就是替他解释的。那么这个礼，现在就跟各位啊，我们研究这一句。这一句啊，里面的这个内容就非常多了。根据祖师的注解呀、啊，礼敬的时候，就是我们礼佛的时候啊，就有十种。那么这个十种呢，当然略过就不讲，当然也可以了。可是我们研究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的时候啊，开头就讲礼敬诸佛，可见呢这非常重要。那么如果说这个里边的这些这个道理呀、啊，我们不研究的话，那么这个对于这个里边的内容不了解啊。啊，那是不够啊， 这个是这个这个意思啊是不够完善的，所以呢我们呢要不怕麻烦呢，要陪大家多研究一下，研究之后啊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平常拜佛我们只是拜啊，那么就不晓得这一拜之中含有多少个道理呀、啊、你明了这个以后啊，那么就知道我们这一拜下去所得的功德是多么大啊！不明了这个道理呀、啊，就不知道这一拜下去有多大的功德，不知道呢，那就是这个效啊，这个功效就很少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佛法是讲究这个心法的。心法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理论呢、啊、了解理论之后我们才能得到它的用途啊，因为这个关系呢我们就啊多花一点时间把这个里边呢多了解一点，然后我们每一天拜佛我们就知道了啊，我们所得的功德是多么大的。那么我们凡做任何事情啊，尤其是学佛要做得很如法，我们也常常讲嘛，你如法呢还是不如法呢？如法才有功德，不如法的话那个这就是谈不上功德了。所以这个礼佛呢，虽然十条啊前面两条就讲了不如法的事情，那么怎么样是不如法呢？我们要知道啊，知道这个不如法，然后再避免呢、啊。啊，那第一条啊，这个礼佛啊，叫做我慢礼，慢就傲慢呢、啊。我就是这个人人执着我，我执的我啦。因为有了我执，就有傲慢心在那里，这叫我慢礼。那么。什么叫做我慢礼呢？当然这就不如法了。祖师的注解呀，就是说只有那样拜的那种形式、啊、那么人家拜我们也跟人家一样的那个拜下去，心里啊没有恭敬的意思，就是换句话说没有恭敬心，只是啊做出那一种拜佛的那个样子，对呀、啊、这叫做我慢礼。这呢叫做唱和礼，唱就是唱歌这个唱，和呢就是和人家，有声音人家起了腔了，我们跟着和人家啊，叫唱和礼。这个呢怎么呢？你比如说在大众在一起拜佛的时候有唱出佛名来，你也跟着这唱和佛名，唱佛名然后拜下去，只是口里唱名，这个身体往下拜，这种叫做唱和礼。心里啊也是没有恭敬，那么这个也都是有一种形式而已。那么前面我慢礼是没有不出声音的啊，往下拜。第二种啊，除了拜以外还有出声音， 土生烟呢，那么自己没有恭敬心呢，你比如说大众要是唱佛某一尊佛的名字，自己甚至于连那个佛的名字啊唱的这个都还念的不完全，或者是声音高，或者是低等等，这个都是在这一条，所以这两条这个理啊都是不如法的。我们呢要礼佛就要避免。啊，这叫做恭敬礼，这就是如法的了。所谓恭敬礼啊，在这个拜佛的这个形式上讲，那就是五体投地。所谓五体呢，就是两膝跪下去啊，两手着地，再加上这个头啊也着地，要身体的五个部分都要这个拜下去。这个恭敬礼啊，它是这个为什么五体投地呢？这个五啊，就是这个普通讲，我们是众生在六道啊，六道这个当中呢，阿修罗啊，他不是单独的有这么一道，阿修罗分别属于啊天道、人道、畜生道、鬼道啊，分出这个这几道，所以他不单独的。那么真正算起来呢，就是五道啊。我们这个五体投地的这样拜啊，祖师的注解就是说，意思呢，这一拜下去啊，就要离开五道啊，就要出世间了。这个总的意思啊，还有这个在当中。
这个，
还有呢，我们那个，比如这个拜下去，那么两个手啊，先是这样扶着，然后再翻掌翻过来，翻过来是什么呢？就表示两个手啊，同佛的啊一双脚啊，我们一手的托着佛的脚，然后这个头这个是正好啊。拜在佛的脚下，我们一个人的这个头啊，代表是啊一个最尊贵的，以自己最尊贵的头拜到佛的这个脚下去，可以说对于佛尊贵尊敬道是啊至高无上的了。所以这个意思呢，这个主期望得到的什么呢？得到我们这个头，我们知道佛这个三十二相啊，有无间顶相。我们对于佛这么尊敬啊，有因必有果了。前面说五体投地是要离开这个六道轮回，那么这个头着地呀、啊。不但是离开六道啊，而且要得无间顶香啊，所以有这些个意思在当中啊。
一个五
就这个身体五体，这个身体所表现出来的身业了。我们做任何事情，在世间做任何事情，就是事业嘛， 造的这个业了。我们学佛呢，啊，就是道业，学净土宗呢，修的是净业，所以这个业很重要啊。那么我们这个业学道的时候呢，就重要的要三方面，身口意三方面的。我们这个五体呀、啊，代表我们身业，身业恭敬佛。那么在拜的时候啊，一般就是说口里要你拜哪一尊佛，口里啊就是称呼哪一尊佛的名，称名就是赞叹的意思，这就代表口业。那么拜下去呢，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头着地的时候，心里就想啊，心里在想的话，我这样的恭敬啊佛呢，这就心里的意思，就代表这个意义。可以说你这样如法的拜呀、啊，这一拜下去，无论是身体是口是心里，就是身口意三业都是这么恭敬，这叫做恭敬礼。恭礼呀、啊，这个以后这个礼就很深了，讲起来啊就是很难了解的。我让我们这个慢一点呢，我们尽量浅说，我们帮助大家，我们能够了解这个名相就好。那么这个第四种呢，叫做无相理呀、啊。相就是说我们常常说学佛嘛，你不要着相。无相呢，就是不要着相的意思。为什么不要着相呢？前面就是说我们恭敬礼的时候啊，要问谁在拜佛啊？啊，我在拜佛，我是能够拜佛，是主观的。那么佛呢，是接受我在这里拜。那么佛是我所拜的一个对象，那么因此呢，有能有所啊，能是主观的，所是客观的，能所很清楚很分明，这个都是有相的呀。那么讲到这个道理，讲到深处啊，这个有相的拜佛当然有功德，功德而且很多，但是呢，你功德再多啊，但是还是有限度的，必得要无相啊。所以《金刚经》里边呢，随时就告诉我们呢，不要着相，因为你不着相了，你所得的功德了，没有办法计算的，是无数的。那么他这个无相理呢，就是我们在理的时候啊，不要想着我能拜佛，佛是我所接受我拜的，不要有能有所的这种啊心理，哎，把这种相啊放下，哎，就是说我们普通讲呢，你有能有所，这是有分别了。那就无相理，就是你不要用分别心在那里拜，哎，就是无分别的这个礼佛，这叫无相理。这个功德了，比那个恭敬心，当然你恭敬心是重要了。你能够有恭敬理到无相理啊，那功德更多。多的没办法计算。叫做起拥礼。起，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你起来吧，那个起字。拥呢就是作用。怎么叫起拥呢？我们知道我们人呢都有这个真如本性。 本性是个体，我们修佛的人都知道有体有相有用啊。我们心呢，心有心的本体，然后起了相有相，再有作用，起用就是有体发起来的作用，这叫起用理。你懂得这个道理啊，就是我们在礼佛的时候啊，所了解的这个，我们所拜的佛，以及我们自己能拜的这个拜佛的这个自己这个人，都是什么呢？都是由这个本性上起来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这一品是这个华严经的一个重要的一品呢、华严经啊，整个的这个意思都叫做缘起法门。缘起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本性啊，本来是不动的，如如不动的，但是呢随缘，随着这个缘的各种缘呢起了作用，所以这个缘起的这个意义啊，那么用在我们礼佛这一方面呢，我们所心里所了解这个道理啊，无论是自己是对方的佛，没有别的，全部都是从本性上来起的作用，这就不得了了，那完全是归入到这个心上面去了，归入到这个你所看见的一切都是这个从本性上来发出来的这种作用。那这个功德呢，又更超越前面那几种了。下面那个第六种啊，叫做内观理，内就内外的内啊，这个内心那个内，观呢就是观想的观。内观就是向内观想的意思。那为什么这个向内观想呢？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啊，平常啊，我们的心这个念头啊，没有一个人不向外面攀缘的。现在拜的时候呢，我们把心收回来，一心观想内在的，叫内观，内观理。
对的。
那么前面在讲那个我慢理，那是不恭敬了，讲是那么讲，我们呢要避免，但是要真避免呢就不容易了。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凡夫众生从无始劫以来呀、我们心里都是向外面追求啊，不知不觉的呀、我们虽然想我们在恭敬的拜佛了，拜着拜着心里就跑到外面去了，所以有这一条啊，叫我们自己知道一下。知道什么呢？就是不要不知不觉的呀就犯了那个我慢理了。这个怎么说呢？先要了解我们这个凡夫啊，平常你做什么事情也好，那个经文里边就是讲啊，叫做背觉合尘呢、觉就是觉悟， 能够明了我们这个真心呢，就是明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性啊，那就觉悟了。但是我们都是违背了这个本性的，叫做背觉。背觉，然后我们的心跟哪个谁相合的呢？合尘，尘就是尘世间叫五欲六尘的那个尘呐、啊，灰尘的尘呐、啊，啊，就是这个色，就是这个色声香味触啊，法。这个六尘呢、啊、我们心里想的不是想到外面的那种种种的色，就想听到种种的这个音声啊，或者想到吃的什么味道，这个就免不了啊。比如说我们在中午在这个道场里中午上供的时候在拜，拜的时候虽然在拜，但是想到哎快要吃饭了，那么就想到了胃沉呐、啊，那么这些种种的这话，就是盘眼不知不觉当中就合乎那个沉了。因为这个关系呢，这个所以呀、啊，一旦要是我拜的时候要背觉合成，这就不合理了，就是成为这个我慢理了。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向内观的时候啊，就是反过来要背尘合觉，背这个六尘。我们在拜的时候啊，世间的这个五欲六尘的时候啊，都要把它放下。就是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要快吃饭的时候，我们在拜的时候啊，也不要想到那个饮食的那个味道啊。那么我们在拜的时候，外面就再好听的那个音乐，我们要收回来，心要收回来，也不要往那上面攀援。这个就是啊，就是背尘合觉。那么这个才是啊，依照这个礼这个规矩啊，这叫内观理，不向外面持求，专门呢把这心收回来。这就是普门品里面所讲反问自性的意思啊。啊，不向外，专门呢向着内在的这个功德，你想想看，这又是不得了的功德。内观理，那么功德大呢？就是我们在理的时候啊，背尘合觉，把这个外面这个六尘呢，都不要攀缘。这个时候啊，你想想看，我们所理的我们的心呢，就跟那个本性相合。我们常常感觉我们念佛拜佛，怎么这个不能得感应啊？什么叫感应呢、啊？不能得感应，是因为我们心向外面攀缘，自己呀、啊、设下来障碍了。障住了，没有感应的。我们心不向外面攀缘，一心收回来啊，那就是与这个，那就是没有障碍了。自自然然的，我们一拜下去啊，啊，就跟佛那个经讲的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三种啊。我们这个自己的心，这个释放的这个佛，还有所有的众生，这个三者有没有分别呢？没有分别的。
你要说是这个没有分别，没有分别就是感应一体的了。要得到这种没有分别无分别的这种感应的话，你必得像这样内观里放下一放下一切攀缘心，这就是得到这样那个感应的这种好处。理叫做实相理啊，实是实实在在的那个实，一点不是假的，要真实的。相呢，就是体相用的相，但是体相用的相加一个实相，实相这个两个字啊，在经文里边讲的是这个名字虽然不同啊，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就跟那个真如本性是一个样子啊。那个华严经里讲这个一真法现呢，也就是指的这个。所以这个第七种啊叫做实相理。实相理在这个礼佛的时候呢，就是进入到这个一真法界的意思。一真法界啊，这个实相也就实相理啊，这里面就讲了，那么前面说是内观啊，是把这个不要向外攀缘，是注重在内在的啊。在内观之前有起用，有体起用啊，是这个注重的这个缘起啊。那么在前面叫无相理，注重无相，就是讲这个空。可是这个实相里啊，既不住空，也不住内啊，一切都这个不住啊啊！《金刚经》所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啊。那个境界是叫我们这样用功的，心是一切不住，你一切不住了，自自然然的跟这个一真法界呀、啊，就合了这个一真法界了。因为你有所住，你像内修也好啊，这个住在空的这个境界也好，住在这个缘起的这个假有的地方也好，都还是有一个。啊，心里还有个堕落的地方啊！你一无所住的时候啊，你心在哪里啊？心放开，心量放开的更大了，所以它就是跟那个实相，跟那一真法界，自然就是相合啊。这里为止，除了前面那两种不入法的以外，啊。如法的呢，而且这个理一层一层的比较深呢、啊，这一共五种。这个五种啊，各位再研究一看看，这个是自己用功啊，属于自行的、自己实行的这个功夫啊。那么我们要使这个众生都得到好处，那怎么办呢？我们修佛啊，也就是我们现在是这个学的这个净土宗，净土宗就是菩萨道啊，不是小乘的 啊，是大乘法门的。那么大乘法门，我专门注重自修是不够的。所以第八种你看看，第八种叫做大悲理啊，发着大悲心出来，这个礼佛啊，用大悲心来礼佛。 杯呀、啊，先说这个杯子，杯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有悲心。什么叫悲心呢？啊，这个我们中国这个圣人讲啊，讲那个古代的圣人呢、啊，啊，周文王。文王视民如伤啊，周文王到外面看看巡视的时候啊，他看见听这个外面的老百姓呢、啊、好像就是受了伤是一样的，就是总是老百姓呢、啊、这个感觉到有需要啊，给他们快乐，他有很多不如意事情，要把这个痛，有很多苦处，要把这苦处给它解除，哎，这是世间圣人都有这个心理。我们学佛的人呢，你看看世间这些众生，包括人类的众生、畜生道的众生、其他各道的，甚至于天上的天道众生，也有种种的痛苦啊，啊，痛苦太多了。我们在这个人间来讲，大家一想啊，我们从小到这么大年纪啊，在每一个阶段，青少年的时候为了升学，大家都苦啊，要那么这样读书，不愿意读也不行，这个读书读好了以后，到社会上跟人家你争我夺的，所争的那个多么痛苦啊！还有加上这个天灾人祸那些战争，一个有战争来的时候啊，生命随时都不可以保险的，没办法，什么时候自己是不可预料的这些痛苦。那么这个最基本的就是生死的大苦，有生任何一个人他生活再好，他地位再高，他还有死的时候，死了之后又怎么办呢？这是最根本的大苦。所以我们看世间那些众生呢，不管他是在什么地位啊，就是现在美国这个大总统，他是全球的啊，谁敢不听他的命令啊？那个伊拉克那样这个凶悍，哦，他不听他的话，他马上说用这个去轰炸他，就去轰炸他了。世界这些国家也不敢说什么，这就很霸道啊！你能够在全球上这样霸道，这么做，他敢就这么做的话，他就代表他的权力这么高啊！但是在我们学佛的人看呢，他还是很可悲的。他怎么样做的话，他将来还有死的时候。死的时候，他现在这个运用权力运用不当的时候啊。死了，让那些无辜的人死了，他不是造业吗？自己这个一时的这个成自己的那种英雄豪杰的那种这个为所欲为这么做，他这就造业了。造了业之后，他将来还有什么好处啊？举这个一个例子，现在社会上那些。还比不上他这个人呢，他这还在究竟还代表还有些理由了。那世界上那些世间社会上那些这个毫无理由的造了些恶业太多啊，这个在我们看见都是可悲啊，将来他是就是堕落的。有了这个悲心在那里，我们就说他的痛苦，眼前的痛苦，未来的痛苦，我们要想办法把他这个苦啊，把他挽救。 啊，拔除他的痛苦，这叫做悲心。大悲呢，加个大字呢，悲心我们知道，我们有了悲心呢，但是有限度的。我们这个一般讲，我们对于这个人类悲心比较重一点，对于其他的这个各道的吧，总是感觉那个有所这个不同的呀，轻重有所不同的，这就有所差别了。那么这个大悲就是呢，我们大家知道经文里面讲的叫同体大悲，同一个体，同的什么体啊？同的真如本性，这个本体，不管是在天道、人道、地狱道，以及是畜生道、鬼道，他就是阿修罗。阿修罗是成天在找人家那个打架，跟人家的这个战斗，是很可恶了。对，但是啊，他这个本性跟我们所有的人跟十方佛完全没有两样，那就是我们跟他同一个体呀、啊。即使同体了，我们看他现在造业，看他将来痛受苦，受苦报，不必等到将来，现在我们就感觉到他们的造业，他们的受苦，等于我们自己在这个造业受苦是一样的，受不了，这叫同体呀、啊。这个叫做大悲，同体大悲。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自己在学佛，有了觉悟了，啊，知道要得到佛法的好处了。那么同时，我们也要把所有的希望，所有的众生啊，都能跟我这一样的，都能得到好处，都能解脱这个生死大苦，这叫大悲呀、啊，同体大悲。一理呀、啊，就是根据这个同体大悲的这个道理，我们在礼佛的时候啊，就是每一个礼，每一次礼的时候，不但是为我自己礼，前面讲的种种功德当然自己得了，可是在这个大悲礼的时候啊，都是要替代众生来拜佛的啊。那就我这个一礼佛礼下去啊，不但为我自己礼，同时整个十方世界的所有众生，我都替他在这个拜佛。哎，为什么呢？这样拜下去，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得到啊，这种佛法的利益，都能解除这个生死大苦，这就是大悲礼。菩萨修道，菩萨礼佛，菩萨礼佛。刚才讲，我们每一礼的时候，都是要代替所有众生的礼佛。那我们自己功德到哪去呢？这个放心，我们一直要替所有众生拜佛啊，我们自己当然在内。我们心量这样一放开来的时候啊，功德比一切专门自己礼佛了，那更大了，大的是无法计算的。所以佛经里面有一个比喻，比如说我手里拿着这个火炬啊，这个火炬代表智慧，代表功德，我的那时候专门拿起来这个，这是相于这个这么大了，但是我把这个火啊，这个光明这个火啊，让人家来点燃。你比如说我们有 这个在这个那个无尽灯啊啊，我们因为这个火炬给你点上，给让你来分取，你分一部分，他一部分，结果分的时候全部都有了，全部都有，等于我这个火啊普遍的都能够放开来了。那普遍的都是从我里，从我这里出来的，我自己一点也没有减少，而且更扩展更多。了解这个理，你就知道大悲理它的功德，你想想看，比以前就更多了。那么下面第九种啊，第九种理啊，叫做总舍理。总就是总挂起来啊，总把它总起来，就像那大总统那个种子。舍呢，就是收摄一字，摄影的那个舍，总舍起来。总舍什么呢？就把前面呢啊那几种啊，从恭敬无相一直到这个大悲理，全部把包括起来。前面是分开来讲，现在把它综合起来，通通包括在内。就是一拜下去全部包含在内的，这叫总舍理。我们在这里研究普贤行愿的普贤菩萨，第一个就是提出来礼敬诸佛。那么前面分别的讲，你要问是究竟哪个是普贤的行愿的普贤的这个礼佛呢？普贤礼佛就是把前面这几种啊，从恭敬一直到大悲啊，整个包括在内，作为一体的来看。这个就是华严经所讲的世事无碍的，这件事情那个事情呢，圆融在一起，没有妨碍，这就是世事无碍的这种这个啊，总摄在一起的这种理啊，这叫总摄理。这真正就是普贤菩萨这个礼敬诸佛的一个啊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最后第十叫做无尽理。无尽呢，就是没有尽的时候，没有穷尽的时候。这个无尽理啊，没有那个经文里边讲啊，怎么叫无尽呢？这个中国的哲学，中国这个道啊，那讲的那说的拿这个境界就是很高了。中国这个道讲我们一个人的这个，这讲道就是佛家的本性。他怎么说呢？自大无外呀，你讲的大的时候没有外，自小呢无内，讲到最小的时候内也没有。讲有内有外，那是方便的讲法，世俗的讲法。讲到这个真理的时候啊，没有内外。为什么没有内外呢？你想想看，我们这个本性就是没有内外，有内有外就有边际，就有界限的，所以没有内外的。那么这里我们拿那个中国的这个学术这个名词来做个参考，我们供给我们这个了解这个无尽理。无尽理就是说，我们这个理下去啊，这个一理一拜佛一拜下去啊，统统无尽的。我们研究我们拜的这个佛，拜的多少佛啊？统统无尽的佛。正文里面就说， 讲到最微细的地方呢，你说我们看我们身体一个毛孔啊，我们身体的皮肤的毛孔啊，这个细的不得了啊，我们看那个肉眼就很难看得出来。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皮肤，只是皮肤只是一层皮肤吗？但是这个皮肤里面有很多毛孔，哎，这毛孔是非常小的。经文里边所讲呢，一毛孔里面呢，就可以看见呢无穷无尽的那些佛。哎，你想想看，一毛孔里边就会看见有无数的无穷无尽的佛了。何况那个大千世界呢？那你怎么大到什么程度了？多到什么程度了？需要解释一下。这个无尽理的话，那么我们的一拜下去要拜多少佛啊？那么我们每天拜的是究竟拜哪一尊佛呢？这里是讲那个理呀、啊，我们拜的就是啊。拜释迦牟尼佛，我们修净土宗拜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有人问了，我们拜阿弥陀佛要不要拜其他这个各尊佛呢？印光祖师就说，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的。法界藏身就是说什么？怎么讲法？这就是一毛孔就有无数的佛。十方大千世界，十方诸佛国土有多少啊？所有的那些佛都是啊，包含在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他是法界藏身，统统包含在内。所以我们拜阿弥陀佛，所有都拜到了，这一点我们也要了解。因为一共有十种。十种前面两种是不入法的，不必讲，那就不要那样的。那剩下的八种也是照那样行的话也很难的、但是呢，我们怎么个修法的呢？恭敬礼这是必须的，我们本来就恭恭敬敬的这个。然后呢，其中间那几种啊，你知道这个，从这个总社里面你就知道，不管我们知道不知道，你本下就自自然然都有那种这个功德，你必须了解那个道理，了解那个道理啊，我们就知道本下去自然有那个有那些功德。但是你在拜的时候心里要做那样想法，我们现在这个功夫不到啊，没办法修啊。那是什么呢？一个是恭敬礼，一个是大悲礼，再呢就是无尽礼。你照这几条就不错了。恭敬礼大家都可以办得到，大悲礼我们陈道祥，我这个礼是不但我自己也带所有众生在这个礼拜的，在拜佛的。最后的无尽礼，无尽礼的这个佛那么多，那没关系啊，我们礼一尊阿弥陀佛就是包含一切了。这样看起来虽然有八种啊，实际上我们做的时候想到这三条就行，这个三条能够这样想的话，八条统统这个功德都在内了，全部都包含在内了，那么修起来是很简单的、也很能都大家都能做得到啊。所以这个礼敬诸佛呢，我们这个懂得它的内涵之后啊，那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拜下去怎么会不得感应呢？我们念佛的话怎么会对于我们念佛没有帮助啊？我们感觉有很多障碍，这个拜下去把我们障碍就去了多少啊。这次我们就讲那个法界虚空界，讲那个礼佛的那种种的这个状况，下次讲。